今天信息所用的经文记载约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六到十节。弟兄姊妹，请与我一同的诵读，我将念双节，会众请念单节。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赫罗亚去。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感恩今天早上素传道会与我们分享上帝的话，题目是顺服圣灵引导进入神的旨意。请素传道。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平安。经过一个星期的工作、学习还有生活，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很疲惫也有的弟兄姐妹呢可能身体有病痛。当我们在一起敬拜赞美主的时候，愿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求主加力量给我们，也给我们以医治、平安和喜乐，因为神就在我们中间。今天早上呢，我要以一个故事来开始今天的这个讲道。对不起，今天这个 PPT 有点问题啊。好，我这个讲这个故事呢，是关于苏格拉底的，古希腊的一位哲学家，我相信我们大家也对他比较熟悉。他呢有很多的学生，有几个学生呢就来问他一个问题，问他说人生是什么什么是人生。然后呢他没有自己回答这些学生，然后就把学生们带到了一片的苹果园里边在苹果园里边有很多长得很熟的很成熟的苹果，然后就跟他们说你们呢要从果园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去，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你们要每人摘一个最好最大的苹果来交给我。其中呢有两个规则，一个就是不能重复走路，走出去了你不要再回来。另外一个呢，每人只能选择一个苹果。然后学生们就很开心的就进去了，进到果园里边大家挑选，大家仔细的挑选，选择最好的最大的苹果，然后他们就陆陆续续的就出来了。然后出来以后来到另一个镜头的时候呢，发现他们的老师已经站在那里等他们了。然后就老师就看到他们都出来了以后，就问他们说怎么样同学们，你们都选到了最好的苹果了吗？都有最好的选择吗？其中呢有一个学生就跟老师说了，说老师请让我再去选择一次吧。当我刚刚进入到这个果园的时候呢，我其实发现了一个很好的苹果，可是我没有摘。等我出来以后呢等我出来以后摘了以后呢，发现原来第一次看到的那个就最好的最大的。然后另外一个同学说，老师我的情况跟他刚好相反，我一开始一进果园我就摘了一个我认为最好最大的，可是当我出来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个更好更大的，所以我也后悔了。所以这学生们呢都说让我再选择一次吧。 然后呢，苏格拉底就微笑着跟他们说，说孩子们，你们刚才不是问我什么叫做人生吗？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一次无法重复的选择。所以这个苏格拉底呢，用这样一句话给这些学生们来上了一堂课。其实他这句话呢也是非常正确的。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可以说面临着无数次的选择。从一出生开始呢，上帝就为我们选择了性别，还有出生的家庭，出生的时辰，落户的人家。小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父母亲为我们选择了教育的方式。长大以后呢，我们又选择是不是要出国读书啊，还有我们选择做什么职业啊，在哪里做，选择和谁恋爱，和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选择过怎么样的生活等等。人生就好像一道选择题，有的时候是别人帮我们做，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做，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次的选择机会，选对了柳暗花明，选错了可能是荆棘丛生。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就会带来什么样的人生。选择既然如此的重要，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来选呢？以什么标准来选？或者说我们依靠什么来做选择呢？今天的经文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旅程当中，他面临无数次的选择，他的前两次选择被圣灵拦住了，于是他就放弃原本的计划，选择了送福。后来他看到了马其顿的异象，他认定了这是圣灵的带领，所以再次选择了送福，于是就跨海进入了广阔的欧洲大陆，开创了一个辉煌的宣教的历史，成就了神的旨意。今天早上呢，让我们一起从保罗的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来学习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成就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使我们的人生也更加有意义有价值。接下来呢，让我们伴随着当年的保罗一起来到亚细亚。和巴拿巴分开以后呢，保罗就带着希拉，然后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加，接固众教会。此后呢，保罗就来到了特比，又到了路斯德。这是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来过的地方。只不过就是第一次保罗和巴拿巴宣教的时候，我们如果记得的话，他们从海上，从塞浦路斯，然后北上上到这个亚细亚大陆的，他们这一次呢是从路上，路上就是北上前去这两个地方。在路斯德，保罗就遇到了提摩太，他就把提摩太招入了宣教队。这个时候呢，宣教队的实力大增，有保罗，有希拉，也有提摩太，团队既然已经建立好了，那么他们就地开展传道的工作应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可是正当保罗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时候呢，却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那就是必须放弃原来的计划，重新规划一个宣教的工厂。经文第六节说，第六节呢告诉我们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保罗的团队原本有他们自己的计划，就是在亚细亚讲道，但是他们的计划被圣灵禁止了。圣灵为什么禁止呢？用什么方法禁止呢？经文没有告诉我们，经文既没有解释圣灵拦阻他们的原因，也没有记载保罗被圣灵拦阻以后的挣扎，只是记载保罗和他 他的团队呢，顺服圣灵的带领，他们转换了方向。原本计划他们是向西发展，这一次呢，只好向东前行了。保罗呢，转向了佛吕加和加拉太一带的地方，那是保罗在加拉太事工的开始。在加拉太、佛吕加一带停留了一段时间以后，保罗的团队呢，他们再次的启程，转移到了偏西的美西亚。从地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他们自然北上前去庇推尼，因为往西呢只有很少的地方，然后往北呢就有大片的这个土地。然而他们的计划呢再次被拦阻了，这一次不是受主于圣灵，而是受主于耶稣的灵。经文是这样说的，说他们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当然这不是指另外还有一个灵，而是圣灵的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就是耶稣的灵。按照保罗这个时候他的想法，向北的线路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庇推尼呢有很多散居的犹太人的各支派，那个地方有广阔的福音的禾场，但是圣灵呢还是不允许他们往那里去。这个时候往东不行，往北也不行，只剩下往西了。往西就是大海，就是一个广阔的海洋，所以那个时候航海还不是很方便的，在人看起来似乎没有价值。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一定也是有挣扎，但是他没有抗拒圣灵，他再一次选择了顺服。就保罗的宣教行程来说，圣灵禁止他在亚细亚传道，也禁止他北上庇推尼，这些事情应该是他事后的一种感悟或者是一种总结。因为在佛吕加、加拉太、美西亚、庇推尼、特罗亚这些地方来说，都是在小亚细亚省，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境内。保罗在每一个地方的停留，他必然要经过很多的求问啊，经过的探索啊、祷告啊等等。虽然保罗出来宣教，他是被圣灵所差遣的。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我们看到是圣灵差遣他和巴拿巴出去宣教的，但是圣灵却并没有把他直接投放到那个要去的地方，而是把他让他四处碰壁，让他这里走一走，那里走一走，这里不行，那里也不行，结果呢，搞得保罗是到处碰壁。我们肯定会想，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保罗不是为神工作吗？神要让他顺顺利利的，不是很好吗？干嘛要搞得保罗这么狼狈呢？保罗的心情呢，会不会因此而低落呢？他会不会想，我想要去的地方两次都不能成行，两次神都不让我去，神的心意你到底是什么？你干脆我回家算了。照人的想法，两次被拦阻很容易沮丧，但保罗这个时候他展现出了积极的心态，凡事寻求神的带领。每一次被拦阻以后呢，立刻他就顺服，接着呢又规划一个新的线路。虽然没有展现出沮丧和后退，但是保罗呢一定有更多的祷告和寻求。那圣灵为什么要拦阻保罗呢？我们可能一定心里边会想，圣灵之所以两次拦阻保罗，是因为神对保罗的宣教其实有一个更大的图画在里边。神的心意大大的超越了保罗他自己的想法，就好像当年神去引导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里边一样，去传福音一样，彼得当时呢有固有的观念，需要神特别的引导才能破除。保罗同样也是这样，在保罗的计划当中，他原本没有欧洲， 或者说他不会这么快就去到欧洲，他的全部的注意力呢都在亚洲。对保罗来说，去亚细亚也好，北上匹推尼也好，但这一片的土地对他来说相对都比较熟悉，离他的家乡大树也不远，也很近，所以呢，他没有想到离开亚洲，他没有想到神的节奏却是如此的之快。实际上呢，神差派保罗第二次出去宣教的重点并不在亚洲，而是在欧洲，所以神两次呢用圣灵禁止他的方式来引导保罗进行更为深入的祷告，要更新保罗的观念，扩展保罗的视野。接下来可能我们会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圣灵是以什么的方式，什么样的方式来禁止保罗的呢？比如说是以异象或者异梦或者异兆等等这样方式禁止保罗吗？我们看到圣经里边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是什么方式禁止，只是说圣灵禁止了，耶稣的灵不许他北上。这就说明圣灵引导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边他说他第一次去加拉太的时候是因为身体有疾病，身体病得很厉害。如果我们回到保罗当时的环境当中，保罗的那个处境当中的话，就会发现他当时一定也有很多的困惑，很多的不解。当他第二次出来的时候和巴拿巴起了冲突，他的亲密的伙伴巴拿巴离他而去了。在路斯德遇到了提摩太，他渴望在亚细亚传道，但是因为身体有疾病无法成行，于是呢他就调整行程去到了加拉太。在加拉太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希望去匹推尼去，但当时的环境又不允许，或许有逼迫，或许祷告不平安，或许神借着圣经来向他说话，或许交通不畅，有敌对的势力等等。于是保罗跟同工一起祷告，在祷告之后大家调整了方向。多年之后，很多年以后，当保罗向路加回顾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保罗说这是圣灵禁止了他们。圣灵并不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而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相关的。圣灵不单单关门，圣灵同样也开门，为保罗开启了新的方向，让保罗看到了异象。那保罗看到了什么异象呢？这个异象呢，通常被称为马其顿异象，或者说叫马其顿的呼声。这个名字呢，在宣教学上非常的著名，人们一般都用马其顿的呼声或者马其顿的异象来表达宣教的一个跨越，是圣灵主动引导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案例。神直接向保罗写明了宣教的方向。马其顿虽然说不是保罗这一次宣教的一个目的地，但是神却让他去了。神让保罗跨过了爱琴海，直接去到了欧洲，在欧洲这一块的土地上做出了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件伟大的事业。那保罗两次被拦阻以后呢，他就越过梅西亚下到特罗亚去。特罗亚这个地方呢，是爱琴海沿岸的一个古老的一个城市，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个城市是亚洲的最西端，位于这个亚细亚大陆的最西端，在军事和商业上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当时呢是通往欧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门户，一个港口。特罗亚在宣教历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保罗在这里看见了马其顿异象， 明确了圣灵引导他去欧洲的宣教的计划。保罗带来到了特洛亚以后呢，其实他是放弃了自己原本的计划，完全顺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主要让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保罗虽然是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但是在下一步他要去哪里，其实他这个时候并不知道。他第一次被拦阻的时候呢，保罗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神对他的宣教计划的带领的程度到底在哪里。他觉得圣灵不允许，那我就调整方向，我再去别的地方。但是圣灵第二次拦阻以后，使他不能北上庇推尼以后呢，保罗才开始意识到，其实神对他的宣教的方向呢，带领呢，已经不是他自己可以主导的一个事情了。来到特洛亚，保罗实际上已经不知道下一步往哪里去了。正是在这样一个迷茫的夜晚，神把异象赐了下来。什么异象呢？有一个马其顿人在夜间呢，夜下寻于保罗，说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马其顿其实当时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位于希腊半岛的北部。那么保罗怎么知道这个人就是一个马其顿人呢？可能是服装的特点，也可能是面貌的特征，或许保罗根本一开始就不知道他是马其顿人，但是这个人开口说话了，说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知道了这个人就是马其顿人。那么保罗这个意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呈现给保罗的呢？比如说是不是保罗是在梦中，还是保罗在祷告的时候，就好像彼得在祷告的时候洪流向外看见了意象，这个经文在这里也没有说。但是这个意象就好像彼得的意象一样，其实也是有双重的认证的。彼得的意象被哥尼流的意象所确认，因为彼得看见异象的，哥尼流当时也看见了异象，然后打发人请彼得到他的家里边，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异象就重合了。那么《使徒行传》从16:10开始呢，然后叙述突然从第三人称保罗还有他们，突然呢在这里就转成了第一人称的复数，所以在这里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说明从这时候开始，作者路加加入到了这个宣教队里边，后面的旅程呢都是路加亲自所经历的。解经家摩根呢根据这段经文，他说保罗先看见异象，此后呢马其顿人路加出现在他面前，或者路加从马其顿来到了保罗身边，验证了保罗的异象，使保罗更加清楚神的带领。这就说明神给个人的异象也需要别人来确认，特别是属灵伙伴或者是教会的群体来确认这个意象。保罗的宣教队这个时候变成了四个人，刚出发的时候只有他和希拉，后来呢提摩太加入，再接着路加也加入了。到这个时候神已经为欧洲的福音工作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从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圣灵两次的拦阻了保罗，然后呢又借着一次异象把保罗的宣教方向写明了出来。这是神在引导使徒在宣教的过程当中非常特殊的一种情况。从肉眼来看，整个的宣教过程都是使徒在推动和努力的，但是实际上背后却是圣灵的工作。使徒所走的线路，所遭遇的事件都在神的掌管之下，不但使命是神定的， 连他如何完成使命也都是神定的，从目标一直到策略甚至到细节都预备好了。但这是保罗和希拉在出发之前根本就没有想到的，后来所发生的事情都不在他们原来的计划之下。他们出发的时候根本不知道随后神的带领，这就好像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呢，出去的时候呢，他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去。保罗照着神的呼召出发了，神的旨意在他们出发以后一步一步的更新，最终清晰的浮现在了他们的面前。保罗和他们的团队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不但对宣教事工有重要的指导，而且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特别是在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要依靠圣灵的带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人生最难的事情莫过于做选择，孩子要选择在哪一间学校读书，年轻人要跟谁来结婚呢，成年人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乐龄人士我们要如何养老，我们的生活如何才能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们都希望做出选择，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选择，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选。苏格拉底的学生没有选到最好的苹果，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在于他们在选择之前不能了解哪一个苹果最好最大。如果他们提前知道哪一个是最好的是最大的，那选择就很简单了，走进苹果园直奔目标，那就摘下来就 OK 了。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神知道哪一个最适合我们。他就好像是飞在高空的航拍器，在地上的一切他都看得一清二楚，连我们的心怀意念他都知道。如同保罗一样，只要我们依靠圣灵就能做出最好最完美的选择。但是最关键的因素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放下我们的自我，我们是不是甘心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呢？保罗在这一次的宣教的旅程当中呢，可以说多次碰壁，不断的探索，他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最后依靠圣灵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当他顺服圣灵做出选择以后反而很容易了，直接就向马其顿出发了。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也必须依靠圣灵的引领，不论眼下的世界局势如何的动荡，也不论我们的人生道路是如何的艰难，爱我们的上帝他依然掌管着一切。当他在这个混乱当中，上帝依然要带出秩序来，他差派圣灵保惠师随时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圣灵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计划引领我们的道路，也引领教会的前面的道路。当我们知道圣灵的重要性以后呢，接下来我们一定想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够得到圣灵的引领呢？我们如何才能够得到圣灵的引领呢？首先，圣灵所引领的人是那些从着顺服的态度甘心等候圣灵的人。保罗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每一天都保持着敬虔和警醒，他敏锐于圣灵的带领。如果一个不等候圣灵的人，不等候神的人， 即使圣灵引导他，他也无法察觉。当一个人与神保持亲密关系的时候，他就能够看见圣灵的引领，听见圣灵对他的呼召。守望主的人才能够看见主。正如圣经所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对圣灵的引导有正确的认识。圣灵引导的方式不一定是那种震耳的雷声，好像是响雷一样，在你身边，在你耳边响了一个巨雷，或者是一个清晰的言语，甚至是一个奇特的意象，或者我们被提到一个恍惚的状态当中，不一定。或许这种奇特的现象或许有，但是不一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不见得是我们所能够经历得到的。但是只要依靠神，紧紧地依靠神，即使我们在艰难的岁月当中，在失望黑暗的日子里边，圣灵依然在引导我们。即使我们眼前暗流涌动，惊涛骇浪，日子不再风平浪静，但是圣灵依然每一天与我们同在。圣灵借着保罗的病阻止他去亚细亚，迫使他转向。即使我们听不见任何的声音，看不见任何的异象，我们也要相信圣灵的引导。只要我们一直的跟随主，总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其次呢，圣灵的引导是主耶稣基督的作为。很多的时候，人生要去的地方不是我们自己在做选择，而是主的带领，是主亲自为我们做出的选择。主耶稣基督顺服父神，道成肉身，他死在了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和软弱，使我们从今以后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爱我们的主而活。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看到主的引领。虽然在人生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困难往往是建立信心的一个良机，困难越多，信心就会越大。所以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持守在神为我们选择的道路上。最后呢，得到圣灵的引导需要生活在属灵的群体当中。正如彼得的意象需要哥尼流的意象来确认，保罗的意象呢需要路加来确认。在人生和信仰道路上，每一个人都不是独行侠，都需要与属灵伙伴一起同行，这样才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更加确认神对我们的引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把我们诸位放在了怀恩堂华语大家庭这样一个属灵的群体当中，乃是让我们学习彼此聆听，彼此扶持，一起行走在神的计划当中。让我们放下自我，勇敢地走在弟兄姐妹中间。这两年呢，华语崇拜为了增进弟兄姐妹们的属灵关系，组织了跨代聚会，组织了周年庆祝、与神有约祷告会、岁末感恩聚会、MC 一起来等等的活动，通过分享和各类的节目，希望使弟兄姐妹们有更多彼此深入的了解，通过聆听生命的故事、彼此的祷告，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今天的我们聚会结束以后呢，我们要举办 MC 一起来一周年这样的聚会，这是一次让我们相互团契、相互了解的又一次的机会。希望弟兄姐妹们，我们珍惜彼此团契的机会，让我们在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这个属灵群体当中，聆听圣灵的带领，行走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道路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向我们说话。愿主你继续的在我们这个信仰群体当中彰显你的作为，以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位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愿主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